今天呢继续分享以赛亚书，今天这第104册。今天的主题是跟上一次一样，要赞美，因为神拯救你了。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7节到第18节。上个礼拜我们说超越全宇宙的上帝保护我们，那么意思说超越全宇宙的上帝包围我还有围绕我的意思了。我们怎么知道我肯定上帝保护我？我们看到什么证据的时候才明白那个人真的相信上帝的保护？相信神保护的人的特色怎么样？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保护的话怎么样呢？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患难，什么样的痛苦，不会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意思说现在你面对很恶劣的情况或者是恶劣的条件，但是相信神保护的人呢，不会惧怕担心，或者是不会离开神的话来找看看别的方法，或者是有人批评你了，有人讨厌你。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保护的话怎么样呢？他呢不会一起来批评他，一起来讨厌他。如果你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保护，一定要相信超越全宇宙的上帝围绕你。你不信上帝的保护的话，一定会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的。那么问题是你这样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生活的话，圣经说恶者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话，恶者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吗？看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22节，你一定要拥有一颗心。这里的一颗心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一下，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这里的眼睛若了亮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拥有一颗心了，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保护了，你一定要相信超越全宇宙的那么厉害的上帝围绕你。你拥有这样的心，除了这样的心以外，不要拥有别的心。你拥有一颗心了，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全身就有光明，意思说你的人生万事都 OK 的，无论碰到什么患难痛苦，你不会死，最后你一定会得胜。看第23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有黑暗。这里的眼睛若昏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拥有了两颗心，你如果拥有了 double focus， 你里面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心了，么担心忧虑怎么办呢？切两半吗？切三半吗？有很多的心，那么你的全身怎么样呢？就黑暗，意思说一大堆的鬼会进来你里面，所以呢以后你的生活是很惨。所以呢我们怎么做才对呢？你看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话，问题在哪里呢？黑暗的势力魔鬼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24节怎么说呢？不要侍奉两个主，只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只是相信上帝的保护。你是他的孩子了，他是你的爸爸了，所以他一定会围绕你，他一定会保护你啊！保护你的不是肉体上的那种的爸爸，超越全宇宙的上帝了。只要仰望他，只要抓住他，不要抓住别的了。你抓住别的话怎么样呢？魔鬼一定会进来你里面。所以第25节怎么说呢？不要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所以我跟你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我们怎么生活才对呢？看第31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人批评你了，不要一起来批评他。有人讨厌你了，那么不要一起讨厌他。有人骂你了，那么不要因着这个事情不高兴，不要这样做了。这样做的人是什么人呢？不是信主的人，他们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俗世上的人，这都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上帝知道他讨厌你，我们的上帝知道他批评你，但是不要反应了。你看你们信用的这些我们的上帝都知道。第三十三节，我们这次做什么？我们大声来一起来念一下，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仰望我们的上帝了，这是求上帝的旨意了。这样做的话，你们需要的我们的上帝呢，充充满满。要明白，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最后分享的重点。我们继续看看第七节，弥赛亚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我们上帝百姓的新约，也是光，也是真理。那么新约光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我们的新约，我们的光，我们的真理。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灵住在我里面的意思了。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七节，我们刚刚说了，只要抓住上帝的保护了，相信上帝围绕我，不要想别的了。为什么呢？看看第七节，请开瞎子的眼，灵被囚的出牢狱，灵做黑暗的出监牢。上帝的灵进来我们里面了，耶稣是我们的新约，耶稣是我们的光，耶稣是我们的真理。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灵住在我里面的意思。那么上帝的灵住在我里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先我们理解一下这里瞎子是什么意思。瞎子是不懂上帝的灵，不懂神的话，不懂真理的人的意思了。你不懂上帝的灵，不懂神的话，不懂真理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被捆绑，罪一定会捆绑你，你一定会坐在黑暗里面，你一定会被关在监狱里面。不要变成瞎眼的，你不明白神的话，不信神的话，不信上帝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变成瞎眼的。我刚刚说了，你变成瞎眼的是什么意思呢？罪捆绑你，坐在黑暗里面，被关在监狱里面，真的是这样吗？那么不懂也好，不信也好，不是的了。你不明白神的话，你没有照着上帝的灵来生活，你不信上帝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真的会坐牢吗？真的罪捆绑我们吗？真的恶就过来打我们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所以呢，不要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了，只要查看什么呢？我们是属神的，上帝的灵在我里面。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了，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了。那是上帝的灵，意思说上帝的能力才能开始带领我们。我刚刚说了，不信也好，不是这样的。在这世上没有第三条路，在这世上没有第三种人，在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属于上帝的人，另一个是属于魔鬼的人。不要想说没有第三，在这世上没有中立的，信上帝或者是不信神的话而已啊。不信神的话，不顺从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不要照着上帝的灵来走的话，恶者一定会进来我们里面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为什么需要正确的教导神的话呢？为什么需要一定要相信神的话呢？为什么需要一定明白这个神的话呢？你没有正确的教导神的话，你不明白神的话， 或者是你不信神的话，或者是你没有照着上帝的灵来生活，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江牧师每一次的崇拜里面一直强调千万听神的话？看看第26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看，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不信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立刻变成魔鬼的奴仆，然后你立刻坐在黑暗里面，你立刻被关在监狱里面，结果呢，一大堆的痛苦、问题、病痛等等一直进来你里面。明白吗？今天为什么以赛亚书第42章第7节告诉我们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成为上帝的儿子的意思了。上帝的灵不能住在你里面的话，你虽然来教会，但是你不算是上帝的孩子。那么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变成上帝的孩子。在这世上呢，只有上帝的孩子才有统治权。礼拜五夜我已经分享了，除了上帝的孩子以外没有统治权，天使也没有统治权。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听神的命令，听你的命令来做什么事情而已啊。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绝对绝对不要羡慕天使，不要羡慕天使了，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听你的命令来处理事情的，明白吗？他们没有统治权，老虎也没有统治权，只有上帝的孩子才有统治权，只有上帝的孩子才有权利审判这个世上，才有权利管理这个世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罗马书第8章14节，我再来说，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你不是上帝的孩子的话，你无法审判这个世上，无法治理这个世上，无法管理这世上。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看，相信上帝的灵，意思说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信神的话是那么重要，不要说只是来教会唱唱歌，那么我自动的变成上帝的孩子，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正确的明白神的话了，正确的相信神的话了，那是上帝的灵才能住在你里面，那是你才能变成上帝的孩子。你变成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看第17节，请，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个成为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上帝给你的统治权。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呢，不要怕这个世上，这个世上跟你是无关的了，这个世上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也不能害你，因为现在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虽然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你是统治者，你才能释放什么了，所以你才能攻破世上的问题，你才能攻破世上的痛苦，你才能攻破魔鬼。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统治者，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才是解放者，不是世上的王，你才有能力统治这个世上。不是在这个世上什么名校毕业的，或者是不是的了，你千万相信上帝的灵住在我里面。你看不到上帝的灵，你看不到上帝的话都很糟糕了，但是你能够看到上帝的话，你能够看见上帝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你里面的统治权会流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挺胸，然后呢，来人呐、啊！需要这个王的威风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哪一个患难，哪一个痛苦吃掉你？只有你才能吃掉所有的患难，所有的痛苦，你知道吗？ 现在你旁边有患难吗？现在你旁边有痛苦吗？现在你旁边有很大的问题吗？喜乐了，上帝不让我无聊，让他向着你的患难、你的痛苦、你的问题来说，你是我的饭，我吃掉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来咒诅我的患难，现在麻烦我的统统出去，明白吗？你是逆中的了。现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7节告诉我们，虽然你跟世上根本是无关的了，真的再来拜托你们不要怕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怕呢？因为上帝的名就是耶和华。为什么我们能够吃掉这个世上呢？为什么我们能够治理这个世上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个审判这个世上呢？因为上帝的名叫耶和华，让我们使用耶和华这个名。看看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请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耶和华神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神的意思是他进来我们的历史里面，和与我们同在同行的意思。圣经里面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创世纪第2章第4节之前上帝的名是什么？ Elo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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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全能的神的意思了。但是到了第2章第4节开始有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上帝丢弃天上的宝座，然后我们的上帝亲自进来我们的历史里面，然后我们的上帝亲自与我们的阿哥大姐妹同在同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意思了。还有呢，耶和华神还有什么意思呢？自由拥有的神的意思。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3章第13节到第15节，自由拥有的神。请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族中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第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第15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族中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的意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耶和华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的意思。还有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耶和华是永远的现在的意思了。我们的上帝呢，从永远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一直与你同在同行。我们的上帝呢，超越时间和空间来与你同在同行。意思是什么呢？2000多年前发生的祝福也到了今天也可以现在化的意思了。还有将来神国的事情也可以进来我的生活里面的意思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的现在，或者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上帝的意思。虽然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全宇宙，那么创造全宇宙的时候使用的那个能力也到了今天也可以现在化。那么以后我们的上帝呢，完美的建立上帝的国，那么以后完美的建立上帝国的那个能力也能够现在化。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神是耶和华，意思说他是永远的现在，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上帝，他是进来我的历史里面与我同在同行的上帝， 你相信这一点的话，怎么有失败？怎么有过去的失败？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医治过去的失败。所以在过去你犯了什么罪，在过去你失败什么事情是不成问题。我们的上帝也可以推翻过去你的失败，我们的上帝也可以医治你过去的罪，因为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上帝，他是永远的现在。千万相信好不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怎么能担心还没发生的将来的事情？那么以后上帝的能力也能够进来我的历史里面。虽然你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真的话，怎么因着过去的失败来担心忧虑？怎么因着还没发生的将来的事情来担心忧虑呢？如果你为了明天的事情惧怕担心忧虑的话，你还不算是信耶稣的了。我们的上帝名叫耶和华，在耶和华神里面没有过去的失败，也没有将来的担心忧虑。只是在耶和华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在耶和华里面只有永远的胜利。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永远的胜利者，你是永远的得胜者。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过去的失败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将来的担心忧虑了。不要说这是一个理论，听神的话的时候相信好不好？不能相信的话，求神，神啊改变我，神啊打开我的这个头脑的这个怎么盖子，然后你改变我的脑细胞。上帝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同行的上帝，在他里面没有过去的失败，没有将来的担心忧虑。你知道吗？耶和华动词来看的话，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动词来看的话，拥有生命的意思，或者是永远活下去的意思，或者是从疾病、灰心、痛苦、死亡那边复活起来的意思。你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拥有了生命。你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神，那么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拥有了生命。耶和华是耶和华神，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永远活下去。你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你相信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能够从疾病，还有呢灰心，还有呢痛苦、死亡那边能够复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信主的人里面怎么有失败、死亡呢？不知道在过去很多人失败了，因着这个事情来啊，我的将来糟糕了。不要这样想，我们的上帝可以推翻你过去的失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的现在的缘故了。如果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的现在的话，耶和华神的荣耀也是永远的现在。我们上帝的荣耀是永远的现在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到上帝的荣耀的话必定死，明白吗？所以呢，摩西要求给我看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呢？用他的手来盖住他的眼睛了。因为直接看上帝的荣耀的话，他呢会死。但是现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灵进来你里面了，所以呢，意思说只有上帝的孩子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里面没有上帝的灵，他看见上帝的荣耀的话死。里面没有上帝的灵，他碰你的话必定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神荣耀的你，哪一个人敢碰你呢？如果有人碰拥有神荣耀的你的话，他必定死。魔鬼里面没有上帝的灵，魔鬼碰拥有神灵的你的话，他死。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永远的现在，对，不会死。你是拥有了永生，你拥有了生命，所以碰你的他会死。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真的是碰你的话完蛋吗？要明白你是什么人。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你是大过来的，你是拥有神荣耀的，你是拥有了神生命的。所以呢，第二节你才是拥有了影响力。第三节， 如果有人碰你，随便碰你，他完蛋了。你是祝福的管道，对你没有友善的话，那个人完蛋了。不要怕了，老板把你赶出去，他的肝那么大，怎么碰上帝的孩子？如果你的老板把你赶出去的话，怜悯他了，求神保护他了。到底哪一个人敢碰拥有上帝永远生命的那个人？哪一个人碰上帝的荣耀？你里面有上帝的荣耀，碰你完蛋了。看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现在亚比米勒这个王碰了亚伯拉罕，他太大胆了，所以上帝出现警告他了，你死定了，你真的死定了。那是亚比米勒求神，我不知道了，他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太太，我是无辜的。上帝也承认了，你真的是无辜的了。我们看看一下第一节，请亚伯拉罕从那里的南地迁去，寄居在扎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看发生什么事。第七节，请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拥有了什么神生命的永生的，他拥有了上帝的荣耀，他要为你打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明白吗？要弄清楚我是什么人，要弄清楚上帝是谁，这个是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年纪大也好，年纪不大也通通来，我继续分享以赛亚书第42章19节到第20节。我听说什么我年纪大了，所以晚上不能来。我们教会年纪大的没有了，哪一个人是年纪大呢？有吗？我们都是青年能力啊，你是第五青年能力啊。不要说我年纪大，不要说我的眼睛老化了，你的眼睛老化的话 taxi 没有老化了， taxi 的眼睛 taxi 的灯光没有老化。取消了，取消，我年纪大晚上不要来。不是的了，你要明白上帝是什么了，上帝是谁，也要明白我是谁。你是拥有了神生命的，你是拥有神永生的，你是拥有了神荣耀的。如果有人碰上帝的荣耀，他完蛋了，他决定我要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魔鬼也不能碰你啊，这就是上帝的孩子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要随便碰我。你看你慢慢看的话，真的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了，不是没有信耶稣，都信耶稣，但是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神。耶稣是耶和华的神，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世上的奴仆呢？如果你相信刚刚分享的这一点的话，你不能变成世上的奴仆。看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变成世上的奴仆呢？意思说，为什么我们怕这个世上呢？真的不值得怕这个世上，也不值得怕过去的失败，也不值得怕将来的事情。看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第9节，请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亚述国攻击了上帝的百姓，但是最后他们灭亡了。巴比伦国也攻击了上帝的百姓，但是最后也灭亡了。这所有的预言已经被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上帝要行新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上帝要攻破吃掉你的巴比伦的意思了，现在我们的上帝要攻破捆绑你的世上的意思了。相信了，相信什么？没有人能够胜过你啊！你看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2节，上帝拣选你了，意思说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意思说你是上帝的孩子了。 意思说我们都是上帝是耶和华神，意思说你拥有了永生，你拥有了上帝的荣耀。那么结果呢？第十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哪一个恶者能够胜过你呢？任何恶者也不能胜过你啊，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够胜过你。你告诉你旁边的人，在这上没有人能够胜过你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才是统治者。真的，我们死也不信神的话，然后只是相信大学告诉我们的价值观，大学告诉我们的理论这些的，不是的了。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新的芽，新芽发出来之前，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知道的意思了。意思说会发生新的事情之前，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知道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会发生新的事情之前，我们的上帝呢什么都准备好了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高兴的事情的是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的上帝行新的事情的时候呢，百战百胜的意思了。所以呢，不要担心将来的事，在将来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我们的上帝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我们的上帝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呢不会失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上帝搞的。不要从你的肉眼来看会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批准下，上帝的计划下才发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呢百战百胜。这就是你，这就是耶和华神。千万相信神话语的一点一坏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赞美我们的上帝。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第10节到第12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第11节，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大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我们慢慢看一下，航海的是什么意思？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人的意思了。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是什么意思？是全世界的人的意思。还有旷野和其中的城邑是什么意思？无知名的人的意思，没有什么出名的，没有人知道的无知名的人的意思了。基大人是谁呢？基大人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孩子，意思说外邦人的意思。希腊的居民是什么意思？希腊的居民是以东人、以扫人的意思，意思说被上帝抛弃的人的意思了。现在圣经怎么说呢？这些人其实没有资格侍奉我们的上帝，这些人呢没有资格赞美我们的上帝，但是现在我们的上帝命令说你们都要赞美。为什么呢？你虽然是无知名的，你虽然是被抛弃的，你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上帝呢拣选你了，今天我们的上帝给你了上帝的荣耀，给你了上帝的灵，虽然你能够参与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里面，不是我们的上帝为了让荣耀给我们的上帝来拯救你。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拯救你？你一定要明白，你原来是无知名的，你原来是外邦人，你原来是被抛弃的，但是上帝拣选你，上帝给你荣耀，为了给你上帝的荣耀拯救你了。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你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也刚刚说了，你里面有上帝的荣耀，任何魔鬼也不能碰你啊。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直失败呢？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是谁，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有这个缘故我们一直失败了。你要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原来你是被丢弃的，原来你是外邦人，原来你是无罪名的，但是呢，上帝的爱呢拣选你了，但是呢，上帝的爱呢给你了上帝的灵，但是上帝的爱呢给你了统治权。你相信这一点，你好好扎根在这样的上帝的爱里面，那是我们的上帝给你你所想的你所求的比那个更大的荣耀。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了。千万把世上而来的想法看法放下来，你告诉你旁边的好好扎根在上帝的爱里面，要明白上帝的爱是什么，那是你会得到你根本没有想过的没有摸过的没有听过的祝福。我们看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的，到底我们的上帝用什么态度来帮助你。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请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第十四节，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切而串笑。第十五，我要使大山小岗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如果他吹一口的话，全宇宙也飞过去。你想想看，这样的上帝呢，愿意让你变成大能的勇士。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让你变成大能的勇士呢？像战士激动热心，意思说我们全能的上帝呢，全心全力支持你的意思。你知道吗？三国志里面有张飞吗？张飞那个喊叫的话怎么样呢？整个敌人也发抖。你看，一个大将军喊叫也全敌人都发抖，何况我们的上帝呐喊的话，哪一个敌人可以站得住？没有人能够挡住上帝的热心。我们的上帝的热情呢，不会丢弃你。如果要挡住上帝的热情，那个人完蛋了。现在我们的上帝呢，全能的上帝全心全力来要帮助你啊。所以你要大胆，谁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呢，我是没什么用的，我是很笨的，然后陷入到自卑感里面，这个是那么大的罪。你看四十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第十七节，依靠雕刻的偶像，对周遭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呀退后全然蒙羞。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怎么说呢？上帝的智慧变成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你怎么说我是笨的？你怎么说我是没什么用的？这是那么大的罪，你怎么陷入到自卑感里面？不管你是笨的也好，不聪明也好，上帝的智慧成为了你的智慧了。上帝亲自引导你啊，上帝会带你进入这个捷径，这个快速公路了。你认为是你是糟糕的，你认为你有问题，你认为你的性格有问题，你认为你的人格有问题，你认为你的生活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把你有问题的性格、人格、你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平直。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上帝会改变你啊。 什么时候相信神的话了，我们的上帝会改变你，我们的上帝会洗净你，我们的上帝把你歪曲歪曲的性格人格生活都可以平治，然后把你带进来上帝的荣耀里面。但是呢，依靠世上的方法想法，依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最后呢必定灭亡。要明白我们的上帝，也要明白我是什么的。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喊叫一下，世上啊，我不碰你啊，你挑战给我吧，我吃掉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觉得真的感谢你，真赞美你，原来你是耶和华神，原来你进来我们的历史里面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原来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原来你是永远的现在，也给我们了永生，也给我们了你的灵，也给我们了你的荣耀。今天我明白了，随便碰我的他完蛋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时间我悔改，在过去照着生存本能来生活了，不对的了。今天我明白了，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是一个罪。今天明白了，我这样来生活的缘故，一大堆的魔鬼机制进来我里面。主耶稣，你再来饶恕我，再给我信心，让我彻底的相信你的话，不要提出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最后用你的宝血再来洗净我。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再更认识你是谁，也让我们再更认识我是谁。原来是这样，求你再给我们你的信心，让我们来相信你的智慧、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救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谢你赞美你，是的，在过去因着这个世上或者是过去的问题或者是将来的事情来惧怕担心忧虑的，这个时间我们悔改，其实你已经保障了永远的胜利，给我们信心。是的，这个时间求你，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用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